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Hello， 大家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欣欣，好久不见啦，有没有想我呢？一般我在这个读书观影的栏目通常会介绍一部电影啊，或者是影视剧，或者是几部影视剧之间的类比比较之类的推荐之类的话题。那今天呢，是我第一次想跟大家推荐一本书而不是一部电影。这本书是我认为值得现代的男女都阅读的一本书，那它的名字叫做 Lean In， 向前一步，是作者是 Sheryl Sandberg， 这个作者也非常非常的有名气。那他呢，当时是毕业于哈佛本科，然后之后就读于哈佛商学院。在哈佛商学院毕业之后啊，就是在为美国的财政部长 Larry Summers 做 Chief of Staff， 做了几年之后，后来去了一家当时的小型创业公司，名叫 Google， 也就是谷歌。在任期期间呢，带领了这个 Google 的广告销售部门从只有4个员工增长到了后来的4000员工的很大的团队。从 Google 跳出来之后，受到了 Mark Zuckerberg 的邀请到 Facebook 做 COO 首席运营官。那他是Sheryl Sandberg 是被认为是带领 Facebook 走上了通过广告盈利这条道路的一位功臣。这本书是 Sheryl Sandberg 2013年出版的自己的第一本书 Lean In 向前一步。一经发行之后啊，这本书就立刻位居销售书的榜首。那书其实主要探讨的是女性在职业道路和领导力发展上面的一些经历，比如说可能遇到的一些障碍，受到的一些偏见，或者是甚至是歧视。通过自身经历的分享和周围人经历的分享，来给予女性一些建议。她希望通过这本书来鼓励女性发声，然后争取值得自己能力值得的领导岗位，然后为这个社会呢让每一个人都创造平等的机会。那为什么我说这本书其实我很推荐男女都阅读呢？因为它虽然是以女性的立场来讲工作啊、领导啊、工作和生活之间的一些平衡，但是在这个社会上除了男就是女，那我们希望男性同胞们也可以去阅读这本书，然后了解女性所处的环境，了解女性可能在这个社会当中所遇到的一些不公平的待遇，用一个更平等的眼光和姿态来面对身边的女性。并且啊，他的就是在工作和职场的分享过程当中，很多方法论上面的东西其实是不分男女的。那比如说我们今天之后要讲到的一些谈判技巧，其实是不分男女的，对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大的启发。这一路成长过来啊，我也跟很多的女性领导聊天嘛，聊过，然后关于女性在职场中的这个奋斗啊，或者是家庭平衡之类的问题。作为一个也要即将成为妈妈的职场女性，在这个特殊的时刻读这本书对我来说是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然后受到了很多的启发。所以今天呢，想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向前一步的故事，同时呢也邀请我的好朋友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他们新鲜的观点，希望给大家在这个女性的职场啊、家庭平衡这个话题上有一些更加多元化的讨论。 作者 Sheryl Sandberg 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啊，lean in 的意思呢，就是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可以做到你心里想做的任何事情。但是说实话，现实的困难不是说像说这句话都这么简单，就是啊，我可以做到，那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我们要去克服。书中啊，我很喜欢的一章的主题，也就是女性经常会遇到的一个困惑和困难，叫做 "likability and succeed"。也就是说，你一个人被人喜欢和你成功之间的关系，对于男性和女性很有可能是存在着不同的影响。那为了讨论这个话题呢，我今天请到了一位颜值和才华都非常高的好朋友 Kim。他呀毕业于顶尖的商学院，拥有着全球最大咨询公司和财富500企业的这个战略工作经验，同时呢又人美心善，很受大家的喜爱，所以我觉得呀找他来聊这个话题最合适不过了。接下来我们就连线 Kim。欢迎他来到我们的演播厅。好啦，那我们现在呢已经成功的连线了刚才讲到的这位高颜值大美女 Kim 好朋友，欢迎 Kim。
Hello，大家好。
Kim，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呢是 Sheryl Sandberg 这个《Lean In》这本书嘛。然后现在刚才在给大家说要介绍这个 "likability and succeed"，也就是说被人喜欢和成功之间的关系的这一章节。然后我想先跟你分享一个这本书里面的案例吧，然后来引入这个话题，好不好？
好的。
是这样，就是 Sheryl 在写这本书这章的时候啊，他的第一个案例非常非常的吸引我，就很有趣。就是他在哈佛读商学院的时候有一个案例分析，其中呢，讲了一个在硅谷的，就是做创投的成功人士。然后其实她的真名，她是一个女性，真名叫海蒂。然后她由于自己性格很外向，然后跟周围人的关系都很好，建立很强大的这种个人的网络，所以她做这个创投呢，就跟创业者联系啊什么的，创投做得非常成功。但是在做这个案例的时候呢，他给另外一群人读这个案例的时候，把海蒂的这个女生的名字变成了 Howard 的男生的名字，所以就是课堂里面是一半一半嘛。然后最后读完案例之后，问所有的学生，所有的学生认为他们对海蒂和 Howard 的能力的评价是类似的，因为毕竟他们取得了相同的成就。但是读海蒂的这群人，他们觉得海蒂没有那么喜欢他。然后，但是读 Howard 这群人就觉得，哦，我还是很喜欢 Howard 的，他非常有决断力。然后读海蒂这些人就觉得啊，好像他工于心计啊，女性搞政治啊，就是非常的。没有团队合作，所以就是在被喜欢的这方面，与仅仅是由于名字的不同而产生了很大的不一样。然后我就想邀请你来，因为我知道你也是一个在职场中有很多很多的经验，然后也在全球很大的公司做过这种战略啊相关工作的，又很受大家欢迎的这么一个职场女性，所以想跟你聊聊说，你觉得在你的职场过程当中观察到的，或者你自己这些成功的女性，周围人对你们或他们的评价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一些这种在被喜欢和成功之间的这种逆向的关系存在呢？
首先，我觉得刚刚那个例子说的是一个，就是可能是大部分的人对女性和男性的一个看法的一个不一样吧。我觉得就是现在对女性的看法还是比较保守一点，就是觉得说，如果一个女性一直做的就很成功啊，一直往上爬得很快啊，或者什么的，就是因为她们就是更。 aggressive 一点，或者是更工于心计一点。可是我觉得这种其实，我个人来说，对于这种想法是持一个反对态度的。所以我并不觉得说是一个 likability 和 sexist 的观念，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比较对女性传统的看法的一个错，一个误区吧。然后现在我也觉得说在特别我，因为我不太就是了解中国的情况，因为我没有在中国有太多的经验。可是起码在美国来说，现在这种变化就是慢慢的、慢慢的更接受女性成为一个，就是公司的领导层，或者是甚至是最。就是最 top 的那一班人，我也觉得说就是从现在的公司来说，也非常的支持，就是 woman leadership，female leadership。
明白。
然后我觉得说，就是我觉得大家的观念也在改变吧，所以说可能希望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就是对女性来说，她们。如果他们很 aggressive，然后像男生一样也很果断，然后 performance 也很高，就是也
对。
很好的话，大家也不会对他有一种就是不喜欢的态度或者怎么样，就是觉得这其实很正常，其实跟男生没有太多差异。然
对，
后，
因为这本书它是13年写的嘛，到现在也有个7、8年的时间，所以听起来应该是说，在美国，在过去的这7、8年的时间当中，其实固有的那些对女性固有的观念，需要你去包容啊，有更温暖的性格啊，就是总体上要求你善解人意的这方面的要求存在，但是并不阻拦，就是一个女性成为领导，她也有决断力、做勇敢、干脆这方面的潜质露出来，就是说大家也不会说特别的反对或者特别的不喜欢，有这
对，
些方面的改变。
我觉得是的，而且是我觉得是说 likeability 吧。我觉得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都要首先被喜欢，才能就是跟团队更好的合作，然后就是更，因为总的来说，一个人就是不能完成特别多的东西，你还是需要一个团队去帮你实现。所以这个人首先得被喜欢，所以才能 kind of。就是 motivate 他的同事，然后一
对，对。
起去完成一个目标。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不单单针对女性吧，我觉得男生也应该是有的吧。当
哎，
然，
你觉得被喜欢这件事情啊，就是女性通常你观察到的，她们被喜欢都是哪些特质呢？
我在我的工作经验中，我觉得女生被喜欢，一般就是。跟身边的人，无论是上司，或者是同事，或者是下属，都就是比较放得开，就是他们的沟通啊，或者是打交道一种方式都比较亲切，或者是比较更能就是 interact with people，
沟通
有
能
很，
力比较强，然
对，
后也
沟通
有
能力
亲
很
和
强，
力。
而且很就是很比较放得开的一个人，就是
就是你的意思，性格比较外向，不是
对。
那种什么都藏在心里，不好意思说，也比较自信的那种感觉，是吧？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藏着什么东西，或者是什么都说。他们肯定就是因为沟通，就是很好的拿捏应该说什么，不应该是说什么，
对。
怎么去沟通也是一个技巧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就是怎么能很容易的跟上面的人，就是 leadership 或者是你的下属、你的同事，用一种很合适、很 effective，而且是不会伤害到别人的方式去沟通，同时
对，
在就是工作以外也能打成一片的，我觉得那种人通常都是
哦，
在前期，起码是，事业的前期吧，就是从比如说中层管理层到这个就是最 top 的那往下一层，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就这个阶段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如果你就是继续往上走，做到最高的他，就是，他可能跟你就是跟大家打成一片的机会也比较少了，或者怎么。
哦，明
但是
白。
我还是觉得说，比较好的领导人还是会跟下面的人，就是沟通得很。就很自如，不会说， 不会让大家觉得这个人很，就是很强势，然后你很害怕跟人家
哦，
沟通的那种。
那男性呢？你觉得男性也是这样的标准吗？就是不会让大家觉得很强势，然后沟通，就是有没有跟女性的被喜欢的标准或者是特质有一些些不一样？
我觉得男生可能是更看重他的performance 吧，就是，因为我确实觉得说有一些特例，比如说有一些人不，大家都不是很喜欢，可是依然能走上去的那种人，一般都是男性居多。
哦，我突然想到 Steve Jobs，他好像在就是后面对他的很多人对他的评价里面都觉得他是一个很难很难搞的人，真的不喜欢在他的周围工作。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他太强了，所以还有那么多人愿意跟着他一起创造苹果这个神话。
我觉得他可能也是个特例吧，就是，当然是有，而且我觉得说你要做到最 top 最多，当你的地位已经 established 的时候，就我觉得 likability 可能就稍微就是就肯定就不需要那么多了，就
有
是
道理。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前期的事业发展就从就是 entry level 到中层管理层到就是最 top 的那个 layer 往下，就可能或者往下一两个 layer 左右，这个阶段的话，也就是你的可能是你的事业的就是上升期吧。那阶段的话，likability 还是比较重要的。
对，
但是
我
当
觉。
你做到很高的时候，可能这个就是你的 vision，你的就是你的领导能力都被大家认可的时候，可能而且你也有就是你又有很有 power，说任何事情你也不太那么需要被大家喜欢。
因为在书里面，Sheryl 他分享了这么一个经历，就是他当时在哈佛商学院的时候，其实成绩是最好的几个人之一，但是呢，跟他同样成绩的那些男生，都会去给班上同学说啊，我是当时获了这个一年级什么奖的人，但是她是唯一的一个女生，她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除了她自己一个好朋友以外。所以他当时回忆那段经历，就是说他希望被大家喜欢，能够跟大家成为很好的朋友，所以他隐藏了自己的成就。但是男生就没有隐藏自己的成就，也没有影响他们被喜欢。所以我就在想，跟你刚才说的很像，在女性来说，虽然说我们现在的观念在一点点的改变，但是对女性在中级到高级的这个晋升的过程当中，可能 likability 很多的是跟大家的关系，比男性更稍微重要一些些，但是男性可能是你的成就更重要一些些，所以大家都会围着你。作为女性就稍微收敛了一点儿，然后再后来她到了那个 Facebook 的时候，然后第一前半年不是 Mark Zuckerberg 给她一个 review 嘛，给她 review 的内容就是说 Sheryl 你太注重于希望被别人喜欢了，但是一个人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喜欢你，所以这个是 Mark Zuckerberg 给她的第一个建议。让他觉得说，哦，我是不是太注重这方面了？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平衡被喜欢和真正的展现自己的成就向前冲，有的时候好像有一些冲突在，但是我就想问问，你觉得怎么样平衡这两者的关系呢？
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也是，就是 open to discussion 啊，就是我也可能觉得，你会不会是因为你就是跟你一起工作和你一起沟通的人群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在前期的时候，你更多的是跟你的 peer 进行合作，
对，
比如说他在商学院的时候，他都是他的同学，跟他是差不多的人。所以他们之间可能会存在一种互相的，就是比较的关系吧。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特别特别的 aggressive，然后大家可能就会有意识的有一种保护心理，然后觉得说你那么 aggressive，然后这个人不喜欢我，就会就是自我感觉的产生了一种排斥对你。然后， 但是当你走上去了以后，你跟你沟通的人可能是更 senior、更成功的人，然
对。
后他们看重的就是他们对你并没有这种防火，
有
这
道
只
理，
是我一种感觉。然后怎么
我
去？
觉得很有道理。
我觉得说怎么去平衡的话，我觉得还是刚刚说的那个观点，可能也是
分阶段，
一个观点吧，就分阶段、分人群。
对，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点确实是啊，就是在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每一次引领你晋升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在这种过程当中调整自己所展现的这种能力啊，或者 likability，会就是很敏感这些东西的变化，敏感人群的变化，然后做出自己的调整，应该是对职业发展非常有帮助的。
对，但是我同学也觉得说，如果你要就是在一个职场上很成功的话，除了 likability 以外，就是你的能力也是很重要，就是
对，
缺一不可吧，就这
对
两个
对
东西。
对，对，确实是这样。那我稍微转移一下话题啊，就是因为在书中强调的一点是男性和女性对于谈判的这么一个不同的心态和表现。然后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说，在入职前跟老板谈工资嘛，我们每个人都换过工作的时候，或者是第一次入职，跟老板说啊，我要工资高一点啊什么的。然后男士数据显示，男士都会觉得这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然后大多数的男士都会去谈判，但是女性好像有的时候就会退缩说啊，我感觉我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或者说我这样谈判的话，会不会让我错失这样的机会？那 Sheryl 他当时也是在 Mark 邀请他去 Facebook 的时候，他当时也非常非常的犹豫，而是他的家人，两位家里边两位男性支持他说你必须要进行这样的谈判。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你，这也是联系到我们这个 likability 或者 succeed 的关系，就是 Sheryl 他不敢，他觉得他自己太竞争性太强了，表现的可能老板就不会喜欢他，不敢谈判。那你的观察，现在的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其他的人，或者是你自己，对于谈判这件事情怎么看的呢？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p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外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觉得说根据我和我身边的一些同学啊朋友啊的经历来说，我确实觉得说可能在谈判这方面男生会占有一些优势，他们可能更果断一些，然后更就是更比较更勇敢的去就是提出自己的条件，而且在就是你通常别人都会就是你提出一个条件，然后别人通常都会就是 make a counter offer， 然后在这个时候可能男生会更坚决一点，然后女生很容易就是妥协了。对，然后我以我自己的经历，在我谈判的过程中，我确实也有犹豫过说如果我很 aggressive， 然后我很坚持一些条件，这个我给的 offer 和他们就是给我原来设定的那个 offer 差距比较大的话，我会不会让就是 hiring manager 觉得我这个人太 aggressive 了，然后太难 manage 啊，或者什么的，我确实也有这个犹豫。我不知道别的男生会不会有这种想法，但是作为一个女性，我确实有这种犹豫。
所以你在这种犹豫之下，你是怎么做？你会坚持你自己的，还是说就把自己的要求放低一点，就是跟对方所给的第一个 offer 离得近一点那种？
对，我会降低。但是其实从一个 negotiation 的角度来说，就是如果想回去我在 negotiation 我的 offer 上 learn the lessons 的话，我会觉得说我应该再 firm 一点。
哦、
对，
就是说其实向回看的话，其实有可能是可以达到自己本来的心理预期的，但是由于一些担忧害怕表现得太坚决，或者是要开狮子，感觉害怕别人觉得自己狮子大开口，所以不敢说。
对，
明白明白。其实我就是还挺喜欢这本书里面给的一些建议啊，我也跟你分享一下，这是我读这本书学到的一些东西。就是说其实他是鼓励说女性应该跟男性站在同样的平台上面，我们是有能力有权利有资本去争取我们所应得的利益，就比如说用工资来衡量的话，那怎么样能去跟让自己调整好这样的心态，同时用正确的方法去谈判呢？他们说首先就是咱们刚才谈到的女性首先被喜欢是很重要的，然后跟周围的人关系啊沟通啊亲和力这些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谈判的时候不要一上来就表现逻辑，第一步还是要说话非常温和，然后很 nice， 就是表现出来你是一个非常有礼貌很 nice 很懂事理的这么一个人。这个跟对方建立的这种亲和的关系之后呢，然后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不一定要降低自己要求，提出自己的要求，但是提出要求的时候要提出明确的理由。因为你如果比如说他建议用一些 industry standards， 就说啊，据我所知行业里面是什么什么样的，这样的话就是给你非常给自己的心理也罢，给对方的一些证据吧，就是你的这个理由不是不合理的。这样的话会对谈判的时候会有很大的益处。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女性要把自己的利益跟团体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或者是比如说女性团体，或者是跟对方共有的利益。比如说他说的例子就是说啊，据我所知industry 的就是行业普通的标准是这样，但是我好像看到说很多女性其实是低于这个行业平均标准的，那么我们希望在我的这次在这个岗位上面我们可以做到行业普遍的这种标准，这样的话呢也可以鼓励我就是发挥我最大的光和热，对公司的未来发展呀什么也有利啊什么，就是把自己和团队结合在一起，这样就让对方觉得说哎，这是一个不仅仅考虑自己而且考虑整个团队的这么一个女性，所以这样的话可能是对 likability 也有帮助，然后也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你的这么一种谈判。
我觉得确实是要做足够的，就是在谈判之前做好功课是非常重要的。
了解一下，就是周围人都是，就是通常这个行业呀，这个公司都有哪些东西，这样说起话也比较有底气一点。
对，但是我还是觉得说，即使在男生和女生都做好功课的情况下，可能女生还是很多时候会比较容易妥协下来一些些。对。
对，
可
确
能
实
跟就
是。
是女生本来自己的性格有一点点关系吧。
对，确实，反正就是最后肯定是回归到性格本身，然后我们的女性的包容性可能就是，研究来讲可能比男性更强一点，所以就是觉得啊，差不多也就可以了。虽然说我们值得更好，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职场上面，同一个职位嘛，女性就会比男性的工资低一些，虽然我们值得更多的工资。非常感谢 Kim 给我们的分享。那我觉得今天你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分享其实很有趣啊，就相当于是在这本书的基础上跟我们分享了近年来的一些对于职场上，尤其是西方文化对女性在职场上表现的一个观念的逐渐转变。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听起来是非常欣喜的，然后也非常感谢你跟我们分享的是在不同的职场的阶段，可能我们要做出不同的自身能力展现呀，或者是沟通交流方式的一个调整。这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听了也会是非常有收获的。
好的，谢谢，
谢谢
谢
Kim 今
谢。
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厅，感谢你，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我们这里做客呀。
好的，
拜拜。
拜拜。
刚才和我们的嘉宾 Kim 大美女聊了聊女性呢如何在根据自己的性格特点，如何在职业场所里面和大家进行良好的沟通，赢得大家的欣赏和喜爱，以及谋求职业上的发展。那今天第二个想和大家分享关于《向前一步 Lean In》这本书的章节，是关于寻找职场中的导师的内容。其实从我上学开始，就我相信很多人也是一样哈，就有很多高年级的学生会带我们，比如说熟悉校园呐，然后熟悉学校的一些活动。那入了职场之后，也有很多人都建议我可以寻找职场上的导师，因为呢，他们有更多的经验、教训以及人脉，而这些都会给我们带来在工作中很难积累起来的益处，因为通常都需要时间的积累。但是读这本书《Lean In》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啊，我发现作者 Sheryl Sandberg 其实给我们呈现了一些不太一样的观点，非常有趣。那刚好呢，也和我的个人经历，一些想法不谋而合，所以我也非常期待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那接下来，关于职场导师的这章节呢，我又请到了另外一位在北美职场也是身经百战的一个美丽小姐姐，给我们分享她的读书感悟和对于寻找职场导师的一些建议。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她喽。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制。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啦，那我们现在嘉宾呢其实已经连线好了，欢迎你。
Hello，谢谢欣欣，
欢迎欢迎你，给我们的，因为你是第一次来我们的节目做客嘛，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演播厅。那，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好的，大家好，很高兴来欣欣演播室做客。我叫美美，我是在北美做财务相关工作有一些年了。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我在寻找职场导师方面的经历。
好，欢迎美美。那谈到这个找导师的经历啊，我知道咱们最近两个人最近聊了说我们都在看《向前一步》这本书嘛，然后书中有一些找导师职场导师的建议，我想听听美美来分享一下你的经历，就是有没有过去找一些导师，然后有一些经验啊、教训啊，或者是跟书中的一些观点有没有一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对，书中谈到的很多点我都特别有共鸣。我曾经有过跟书上指出的错误方式几乎一模一样的经历，就是去找一个陌生人上来就问别人能不能做我的导师。我记得我是在一个conference 上面听到一个比较年长的一位职场女性分享她的经历，然后其中有关找导师方面她也有分享，然后我就挺有感触。然后他演讲完以后，我就上前跟他聊天，然后也挺冒失的就问他能不能做我的导师。当时对方是很礼貌的回绝了我，现在想来也挺冒失的，但是是很生动的一刻吧。然后当我之后看到《向前一步》这本书上提到这个典型错误示范的时候，也真的是就觉得自己经历又很可笑也很可贵吧。
对，相当于当时是第一次见这个人，跟他之间没有任何的交集，然后邀请他做自己的导师被拒绝的这么一个经历哦。
确实确实，
对，因为我看书中讲的一点我真的也是特别特别认可，然后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呢没有说找陌生人当导师，但是我其实就是曾经会在职场里面问一些，就是可能有一些相关工作合作的同事，或者是就是更年长或者领导吧，同事或者领导，然后有一些合作之后可能会问他们能不能当你的导师，就是直接的去问。其实最后别人都同意了，但是呢我回过头来想这段经历，我好像并没有在别人同意之后做出哪些跟进呀，或者做出哪些行动来充分的利用这种别人已经答应你的这种导师的关系。然后我就想到，我不知道美美之前有了这个经历之后 之后是怎么找导师，或者是看了向前一步这本书之后是有没有什么新的找导师经历。但有一点就是我比较认可的，书中说导师好像就是不是要你去强求强问，直接说不一定要说出来说啊你要不要当我的导师，他是用努力挣来的，就是你在职场的过程当中有了一定的成绩之后，自然而然就会有人在你的身边可能会愿意帮助你。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跟你后来的经历有没有一些相似之处。
是的，这点我也非常赞同。可能如果你主动去问别人愿不愿意当你的导师，对方出于礼貌或者出于鼓励也会答应，但是这不等于说是会产生效果，或者说你跟对方之间的关系就上一个台阶了。如果要好好利用这样一段工作关系的话，最重要的还是首先你和导师之间要有一定的基础，互相有一定的了解和认同或者是欣赏。然后这就是你说的挣来的意思吧。在我的理解里面，他首先是要有认同你的点，欣赏你的点，觉得你是可造之才，或者说至少有值得他的时间和精力来跟你分享。然后在这段关系中，在我们看来基本上导师都是完全付出的一方。但是呢，任何关系特别是职场关系都是需要互惠互利的。导师在我觉得导师很多他们也是出于对后辈的关怀和是吧，是出于这种爱护后辈的心情，但是他们也是需要看到他们的投入有所产出才有持续的热情来帮助你。所以如果没有后续的 follow up， 或者是他觉得他花了时间精力来帮助你，但是看不到效果，对你自己的进步，他是看不到，或者是也没听说，没有后续，这个热情也会慢慢减淡的。
对，这个就可能是我之前那种经历，跟人家说了，人家可能也是出于不好意思拒绝，所以答应了我。这个我也没有紧密的跟进，所以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所以也是其实浪费了彼此的时间，对我自己也没有任何帮助的感觉。
他答应也不是一个 commitment，
对，
主要还对，就算对方答应了以后，还是需要自己 proactive
对，
就是更主动。主动向导师请教，然后才可以强化这段关系吧。
对，哎，那像这种在后续的这种跟进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自己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惑，然后我看书中也讲到，我想跟你也聊聊这一点，就是说当我们后续跟进，或者比如说他愿意一个月几个月跟我们交流一次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跟这些职场导师说什么？因为每次人家都是很忙的领导，然后你要是说一些特别简单的东西好像又不合适，说复杂的东西可能又需要很多时间去准备。所以你觉得以你的经历，你建议说如果找到导师应该聊一些什么内容呢？
我觉得聊的内容最好是比较具体，当然需要是好问题，一些简单的问题也不合适去问。如果你自己做一些 research 就可以找到答案的话，也不方便浪费别人时间。
对，
但是如果是一些比较大比较空的自己的一些迷茫和纠结的话，人家也很多时候也爱莫能助啊。我不是说不能问一些 long term 的就是长期的问题，或者是就比较宽泛的问题，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就更深的基础，在互相了解和欣赏这方面 那导师的职场导师呢，嗯，也不要把它等同为人生导师。
嗯，
嗯，很多自己的迷茫和纠结，别人也是很难帮助你。
对，
最好是一些比较具体的，
对，
已经深入思考过的，就跟你们职场上比相关性比较强的问题，然后通过导师从另一个角度或者另一个更高的维度来帮你点拨一下，然后就能产生效果，这样
道理
对方也会特别高兴，就能看到成果。
对，有道理。其实这个具你刚提到一点特别好，就是问的问题要具体一点，不要太为了联系而联系，非常假大空说啊，你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的建议是什么？这个是个好问题了，但是就是像你说的，只有当你自己已经思考过，然后自己有几个想法，然后你可以提出每个想法的优劣，如果导师反问过来你的时候，你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并且你确实需要他在职场上给你一些指导的时候才有确切的意义。那除了这种时刻呢，其他的时候可能问一些具体的比如说关于商业上的一些问题，或者你哪怕是你现在做的项目上的一些大方向上的问题，其实可能会真的是更有针对性一些。
对，我也同意这个观点。
哦，书中有一个观点呢，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然后确实也是深深的触动到了我，就是说女性和男性他们经常会趋向于问不同的问题。那比如说是女性呢，更趋向于问说这个我的职业发展本身，比如说我作为亚洲人，或者我作为女性，会不会在职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一定的天花板呀，或在咱们公司有没有一些这样什么样的限制，这种问题通常是女性比较爱问的。但是男性呢，他们经常会问如何管理一个团队，或管理一个业务，或者是管理一个整个的公司类似的问题，就是他们更关注于公司业务本身，也就是像之前美美你提到的更加具体一点。比如说Sandberg 在回忆说，男性问他的问题通常就是说，诶，那你从 Google 跳到了 Facebook， 有没有一些技能是你认为transferable 的，你可以从 Google 学习的经验利用到 Facebook 上，或者是还有哪些是你觉得新的用，就是新的需要你再开发的一些领域。他们就会问出很具体但是又很大方向高瞻远瞩的一些问题，这个让 Cheryl 觉得非常的有意义，他们也愿意栽培这种有眼光的这种下面的青年。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观察。我觉得可能经常女性会在职场上面缺乏一些安全感，或者是说总体来说女性更需要那种安全感，所以在职场上面也会趋向于去寻求一种安全感，就需要得到很多来自周围的肯定来确认自己内心的安全感。 对，而男性的话可能很少比较少安全感上面的顾虑，然后会更加专注于解决具体问题吧。
有道理，有道理，确实是。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美美，就是咱们刚才一直说的是，我像我刚才总结也是，我们希望说听众朋友们可以找到自己的导师，但是我知道很多公司，我不知道你们公司有没有，其实是有一些很正式的这个 mentorship 的 program， 就有一些正式的这种项目专门是给初入职场的人和一些领导进行配对，或者是一对几的这种关系来帮助初入职场的人成长。我不知道你对这种项目有没有一些经历或者一些想法。
我们公司会把新入职的同事和年长一级的同事进行配对，来帮助他们很快的熟悉公司，熟悉环境，然后尽快进入角色。这 这个项目首先是很受欢迎的，特别是新同事就感觉公司的氛围就更加的人性化。但是一段时间以后，特别是等这些新同事过了培训期，然后正式上手客户项目以后，我们会发现这些新同事去寻求职场建议更多的是会是他们在一些工作任务客户项目上面一起花时间更多的前辈同事。因为这个通过一起共事呢，他们已经建立起了一定基础的互相信任和认同，然后因为讨论的问题也跟工作相关性比较高，所以向这些前辈寻求职场建议成了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所以就回到我们之前说的那一点，就是导师是挣来的，不是问来的，就是就算你能够问得来，也不一定是最有帮助最有效的。
明白明白，好，太好了，非常感谢美美的分享。那刚才呢，我们给听众朋友们讲了就是关于寻找职场导师在 LinkedIn 这本书里面的一些观点，然后包括我和美美的一些个人和周围朋友的经历。好啦，那我们今天和美美的连线呢就到这里啦，非常感谢美美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厅，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很好的建议。
谢谢欣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那以后有机会欢迎你经常来我们这里做客，谢谢你，再见。
谢谢，再见。
时间过得好快，那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呀，分享了 LinkedIn 这本书的两个章节，真的感觉意犹未尽。那希望我们今天和 Kim 以及美美两位嘉宾的某些分享可以进入你的内心，或者带来一些职场上的帮助与启示。其实这本书啊，还有很多有趣的章节，比如说如何平衡工作中你的专业性和你性格的真实性，或者说如何应对人生中怀孕生子对职场可能带来的影响这一话题。读书就像交朋友一样，很开心和听筒那边的你们认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欣欣，我们下次再见喽。